最近，一篇万字长文把本就风声鹤唳的 AI 行业搅得更加人心惶惶。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埃德·齐特隆，是科技圈里出了名的 AI 唱空派，粉丝众多，观点一向激进。这次，他抛出了迄今为止最狠的一个判断：所谓的 AI 泡沫根本不是什么行业性泡沫，而是彻头彻尾的 OpenAI 泡沫。他甚至放话说OpenAI 的商业模式有根本性缺陷，如果 OpenAI 最终倒下，它将成为 AI 时代的雷曼兄弟，不光自己完蛋，还会把整个数据中心产业、AI 基础设施乃至全球科技股的估值体系一起拖下水。这篇文章发布之后，很快被大量金融媒体转载讨论。媒体总结齐特隆的核心观点是，问题不在于 AI 这项技术到底有没有价值，而在于 OpenAI 这一家公司究竟有没有一套能够撑起整个 AI 资本周期的商业模式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围绕 OpenAI 搭建起来的融资体系、算力投资体系和资本开支体系都可能面临连锁式的崩塌。文章里，齐特隆认为的 OpenAI 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？自从2022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， OpenAI 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整个生成式 AI 时代的信用锚。投资者相信 AI 会改变世界，相信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值得建设，相信 GPU 需求会长期高速增长，相信超大模型公司终将盈利，相信 AI 创业公司能创造足够大的终端需求。而这一切信念，齐特隆认为全都建立在 OpenAI 会持续高速成长这一个前提之上。换句话说， OpenAI 早就不只是一家公司了，它更像是整个 AI 投资周期里的那个系统性重要机构。一旦这块基石松动，冲击面会远远超出它自己，整个体系都将面临连锁崩塌的风险。那齐特隆凭什么说 OpenAI 的商业模式有根本性缺陷呢？他列了三条理由。第一条，推理成本压根降不下来。用户规模越涨，每一次提问背后的 GPU 开销、电费、服务器成本就跟着涨。如果大量用户长期停留在低价甚至免费套餐上，企业级收入又跟不上覆盖这些成本，那规模扩张带来的就不是利润扩张，而是亏损扩张。第二条，资本开支的速度远远甩开了现金流改善的速度。现在 AI 行业花钱最多的地方已经不再是训练模型，而是推理算力、GPU 采购和全球数据中心建设。OpenAI 和他的合作伙伴正在推动数百亿美元甚至更大规模的数据中心项目，这些项目往往要好几年才能回本。一旦未来的 AI 需求增长不及预期，大批基础设施就会面临利用率不足的问题。第三条，是持续不断的依赖外部融资。齐特隆判断 OpenAI在未来很多年里都需要不停的融资来覆盖研发、算力采购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开销。一旦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下降，或者融资环境收紧，它的商业模式就会承受更大压力。虽然这些判断目前还只是齐特隆的个人观点，但确实反映出市场最近围绕 AI 资本回报率的争论正在不断升温。比起 OpenAI 本身，齐特隆更担心的其实是整条产业链上的杠杆效应。过去两年，美国科技行业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据中心建设潮。微软、谷歌、Meta、亚马逊这些超大规模云厂商纷纷提高资本开支，甲骨文、Coreve 这类公司则承接了越来越多的 AI 算力建设任务。这些项目大量依赖长期租赁、项目融资、私募信贷和企业债。一旦 OpenAI 这样的核心客户需求低于预期，或者资本市场重新评估 AI 的回报率，那么数据中心的利用率、租赁合同乃至融资能力都会受到牵连。齐特隆认为， OpenAI 一旦出现重大挫折，甲骨文和 Coreve 这些高度依赖 AI 基础设施需求增长的公司会首当其冲，因为市场此前给他们的高估值本质上就建立在 AI 需求会持续爆发这个预期之上。不过眼下，微软、Meta、Alphabet 这些巨头仍在持续扩大 AI 资本开支，并且普遍强调这些投资符合长期战略，市场还没有明显出现资本开支全面收缩的迹象。除了 OpenAI， 齐特隆这次还把矛头对准了 Anthropic。 他的理由是，这两家公司虽然走的路径不太一样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都需要持续投入巨额资金来建设模型、采购算力， 并且都依赖大型科技公司提供计算资源和融资支持。一旦 AI 商业化的速度低于预期，两家公司都会面临盈利压力。被反复提到的还有一家公司，软银。这几年，软银重新回到大型 AI 投资的前台，积极参与 AI 基础设施、芯片和模型公司的融资。如果 AI 行业未来进入估值调整周期，软银那一大堆 AI 资产自然会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。目前软银方面依然坚定压住 AI 的长期发展，把它视为下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方向。围绕 AI 行业泡沫究竟有多大的争论，其实已经持续了一年多。悲观的一方认为，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远远快于收入增长，大模型的盈利模式还没有得到完全验证，数据中心资本开支已经创下历史记录，市场估值越来越依赖未来数年的增长预期。乐观的一方则认为， AI 属于典型的通用技术革命，跟互联网电气化的发展路径类似，前期投资往往远超短期收益，但长期来看能够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。霍华德·马克思的态度就是这一派的代表，他认为现代 AI 在推理、上下文理解和交互能力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征，不能简单的拿它去类比历史上的投机泡沫。也有一部分学术研究给出了更中性的结论，认为当前的 AI 市场既有真实的技术进步，也存在局部估值过热和资本开支超前的问题，更接近技术革命叠加局部泡沫，而不是单纯的投机狂热。不管认不认同齐特龙的判断，他抛出的问题正在变成越来越多投资者关心的焦点。 AI 这些巨额投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兑现成稳定的现金流？过去一年，资本市场几乎默认了 AI 资本开支越高越好的这套逻辑，但最近无论是芯片股、服务器厂商还是云计算企业，投资者都开始盯上另外一组指标，企业的 AI 收入增长、AI 产品的付费率、推理成本的下降速度、数据中心的利用率、AI 投资的回报周期。如果这些指标持续改善，那么现在这笔巨额资本开支，最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类似互联网时代的前瞻性投资。但如果商业化速度长期落后于投资扩张的速度，市场对整个 AI 交易的估值逻辑，恐怕就要面临重新校准了。所以齐特龙这篇长文真正引发讨论的并不只是 OpenAI 会不会变成下一个雷曼兄弟这么简单，他其实是再次把 AI 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摆到了投资者面前。当资本开支不断刷新记录之后，现金流和盈利能力到底能不能跟上？齐特龙的态度非常明确，不要有幻想，不要救助，不要网开一面，不要税收优惠，不要政府补贴，也不要主权财富基金介入。他认为这个行业根本配不上任何形式的保护，因为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只有透支和消耗。他反复提醒读者，每当有人在讨论救助或者大到不能倒的时候，本质上都是这个行业在试图给自己制造一种不能死、不会死的错觉。而事实上，这些公司跟任何一家普通创业公司一样脆弱。他特别强调，这次跟2008年金融危机完全不是一回事。AI 行业对经济而言并不是必需品，它的存在感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营销和炒作撑起来的。他给出一组数字，今年一季度 OpenAI 收入57亿美元， Anthropic 不到50亿美元，而这些收入里很大一部分来自那些正在拼命削减开支的下游公司。他的判断是，整个 AI 行业的收入里至少七成来自 OpenAI 和 Anthropic 自身的算力支出，而这两家公司都严重不盈利。也就是说，从资金流向上看， AI 行业很大程度上是风险投资的钱经由创业公司、流向云厂商、再流向英伟达和数据中心资本开支的一场循环游戏。他花了很大篇幅去反驳这次就像互联网泡沫的类比，他的理由是，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留下的光纤网络有着极其明确的用途，那就是上网，而且当时的真实需求非常旺盛，只是被过度超前的建设速度甩在了后面。数据也支持这一点，2000年只有一半左右的美国成年人在用互联网，且网速慢得可怜，所以光纤和宽带建设的投资回报路径是清晰的。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，生成式 AI 已经被塞进了几乎所有人日常使用的产品里，谷歌、微软、Meta 的账户里到处都是， 媒体几乎天天在提 AI。 可即便如此，真实的付费需求依然稀薄。他认为，缺的从来不是数据中心的产能，真正缺的是一个这些产能到底用来干什么，值得为此付费的理由。他还提到，英伟达开始承诺回购云厂商用不掉的算力，以此帮他们能有更多钱来采购 GPU。 在他看来，这恰恰说明真实需求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如果需求真的存在，英伟达根本不需要反过来花钱补贴自己的客户。他把订阅制 AI 产品的定价也拿出来说事儿，认为普通用户一个月花20-30美元甚至200美元订阅 ChatGPT 或者 Claude， 实际上是在用1块钱去换高达40美元的算力。这种靠巨额补贴撑起来的使用量根本算不上是真实的商业需求。接着他把眼下这轮泡沫拆解成好几层同时存在的泡沫，股市本身的估值泡沫、数据中心的产能投机泡沫、 AI 创业公司的估值泡沫、私募信贷投向数据中心项目所形成的风险敞口，以及被 AI 建设需求拉高的半导体供应链泡沫。他拿这些跟2008年做对比，指出当年真正大到不能倒的其实是商业票据市场的流动性危机，牵动的是整个银行体系的运转。而 OpenAI 和 Anthropic 无论从债务规模还是从对金融系统的关联程度上看，都不具备这种系统重要性。关于政府或者市场救助的可能性，他的态度也很直接，真正意义上的救助应该是有一个明确的终点，而 OpenAI 这种持续烧钱的模式注定是一个无底洞。他特别点名软银，认为这是目前唯一一家真正把自己的命运和 OpenAI 深度捆绑在一起的公司。一旦 OpenAI 迟迟无法上市，软银很可能会陷入实质性的流动性危机。而软银又是日本股市里的重量级公司，还牵扯着日本政府养老基金的投资，这一点确实值得关注。在文章的结尾，齐特龙的态度可以说几乎不留余地。他认为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兜底，这个行业应该像任何一家普通创业公司一样，如果撑不下去，就应该被允许失败，应该被允许倒下。他把责任归结到山姆·奥特曼、达里奥·阿莫代伊以及微软、谷歌、 Meta、 亚马逊、英伟达这些巨头的高层身上，认为正是他们联手制造了这场围绕 AI 的集体疯狂，把一项他眼中尚未被证明可持续的技术包装成了不容置疑的未来。最后他的结论只有一句话，这个泡沫到了该破的时候就应该让它破了。